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河北省公安厅公布了唐山四名受害女性的伤情司法鉴定，两名二级轻伤，两名轻微伤。鉴定结论呢，与民众认知出现明显的落差。目前受害人及其家属均不露面，音信全无，导致网上各类传闻四起，阴谋论满天飞。政府强力封锁消息，前往实地采访的记者遭到阻挠甚至扣押，当局呢加强网络管控。据不完全统计，自媒体平台总共封禁了近千个账号，查处数千条谣言，仅微博一家就处罚了逾万条违规博文和数千账号。凶案发生之后，唐山市政府高调举行雷霆风暴行动，迅速逮捕九名凶犯，但同时强力围堵前去采访的各地记者，干扰外地律师承接案件的调查。那么伤情鉴定为何难以服众？雷霆风暴引发的上访及实名举报潮如何收场？官府和民间谁在唐山事件上制造阴谋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唐山受害女定性轻伤案件，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律师、时评人高光俊，高律师您好。
许波你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是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季先生您好。
许波好，高律师好，那个美国之音的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看到河北省公安厅呢公布了唐山四名受害女子的这个伤情鉴定啊，结论呢是两名轻伤二级，另外两名呢是轻微伤。这个伤情鉴定公布之后，不出所料啊，又是舆情大哗。为什么呢？因为轻伤或者轻微伤的结论与现场的这个视频给予我们这些吃瓜群众的这个感官认识之间这个差距有点大。我来请教纽约高光俊律师啊，这个司法鉴定中的这个轻伤和轻微伤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您对这个河北省公安厅的这个伤情鉴定结论有什么评论呢？
司法鉴定的伤害的结果是直接会影响到对刑事这个被告的最后的处罚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些受害人最后伤势发展到什么地步，这些东西都会作为将来在起诉这九名肇事者、行凶者的一个依据。那现在他公布的这个伤害，这个现在说是两名轻伤，两名有一些重伤。但这里面将来会有很多一些发展，也许这我相信它会根据实际的情况发生一些变化。比方说，重伤也可能发生到最后导致死亡，或者轻伤也变成了重伤。但是因为中国的言论的这个严格的这个舆论封锁，所以我们也根本就不知道它这个究竟最后的伤害的程度到底是怎么样。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不仅仅受害人本人没有任何这个公布的消息，包括医院家属通通的没有任何消息，所以这只是政府官方自己这方面的公布的这个伤情结果。
好的，那么另外呢，高律师，我有个跟进问题啊。另外，我们看到网上许多人呢，这个发表这样的消息，就是说不要以为哈，司法鉴定上的轻伤就跟我们实际认知上的那个轻伤呢是个同等概念，司法上的概念恐怕是不一样的。我们说轻伤呢，可能是皮肉伤，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司法鉴定上的轻伤呢，也可能不那么简单。那么高律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案子的真正的焦点恐怕在不在乎说这个被害人呢到底是多大的轻伤，或者是司法鉴定上的轻伤，还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认知的这种轻伤。我觉得像这类的案子的最终的关键恐怕还不在这个地方，因为最后这个伤害的结果仍然还是瞒不住的。到最后如果说被害人死亡了，这个我相信他不能够再隐瞒，或者说将来被害人造成的终身的残废这种伤害，他也不能够隐瞒。我还是觉得认为我们普通人认知的所谓的轻伤 和司法精神、司法这个鉴定上的这个伤害啊，是可能有些区别。我刚才说的，这个司法鉴定上的伤害是用来可以作为最后量刑定罪的一个很好的依据，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倒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好的，那么显然这个伤情鉴定无法平息社会上的各种质疑，我们看到官方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承受着民间的一个巨大压力，于是呢就有人提议说，受害女的啊，这几位女性她们的伤情究竟如何，让她们本人出面，或者让他们家属通过媒体采访露个面说个话，那么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呢平息这个舆情啊，这个也会平息人们的质疑。那么我请教目前身在伦敦的季硕明先生啊，既然官方已经发布消息了，为什么民间还要苦苦寻求真相？或者说白了，为什么大家就是对政府的结论不信任呢？
许波，我认为民众用苦苦追求真相来告诉世人政府不可靠，因为这个公权力失去其公信力啊，无论如何你权威发言、权威发布，社会均给予负面的这个一种评价。我们一直讲中国政府在管制过程当中不断失信，他掉入了塔西佗陷阱是不争的事实，是真实的一种存在，而且我觉得是越陷越深。从徐州铁链女到近期上海，从封城三天到至今三个月，对吧？还封着，政府甚至说从来没有封过，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公信力消耗殆尽。那么上海是这样，全国还能有净土吗？与唐山这种黑帮流氓打人相比，其实啊，老百姓感受到的背后是政府官员的这种作恶，这可能是更可怕。你像这起案件的发生，从发酵发展过程当中，民众已经看到了地方官员制度的恶，比如20分钟以后出警，那谎报说是5分钟就出警了，这一次救护车120到的比警察110还早，那比如60万和解，行凶人可以逍遥法外，那这个信息背后都是让老百姓不能承受的这种痛。那么所以我觉得司法腐败案件当中直接被打的是4个女孩，那么这些警匪勾结的恶将会有整体社会承担，所有百姓承担，所以你现在不公布受害者的情况，不曝光他们遇害以及过程那个当中的那种受的伤害，不让媒体见当事人，我相信政府有难掩之隐，那么他想隐瞒一些什么，他这些想隐瞒的恰恰是民间最担心的。许波，
好的，那么季先生，我也有跟进一个问题。大家呢都认为现在，因为视频大家都看了4分多钟的这个视频，大家都看了现场那个暴力视频，但是这个视频给人的印象和这个司法鉴定这个轻伤之间，我刚才提到是有落差的。那么季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个认知上，您感官认知上的一个问题，您在看了这个视频，在听了这个司法鉴定之后，您有什么感想呢？
对，那个高律师刚才讲了这个司法鉴定的轻伤跟一般人的那个轻伤，在字面上轻伤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这个很大区别的。那我也是这么认为，我们看那个视频啊，甚至于都可以听到他嘣嘣嘣那个啤酒瓶砸脑袋的声音，对吧？那个起码有脑震荡嘛，那等于这样的，他现在讲的这个二度轻伤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大家都无法这个理解，那根本没办法这个服众。而且在这个声明出来前，大家就说有可能就是以轻伤了之，对吧？草草过去。那么所以你这个轻伤的鉴定，老百姓从这个表面的证据上来看都不能服众。我看到网上在很多这个网文这个公安的这个声明下面，很多人都是留言不信，不信，坚决不信。
好的， 那么现在的确，网上传闻很多，有的是令人毛骨悚然。官府的强力围堵，甚至据传呢，禁止外地律师承接此案，那就更加剧了这个民间要求官府公布事实真相的呼声。我来请教高律师，据您掌握的情况，这个受害人的境况究竟是怎样？那一天在几位可怜姑娘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官方为什么，或者至少人们为什么感到官方是在语焉不详呢？
其实中共对处理这种叫这个群众事件或者突发的这种事件，它是有一套规律的，是有一套制定的一些方针的。这个方针，这个策略，实际在公安部自己这个多少年来一直这样实行的。那首先第一条，发生这种大的事件，他们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控制当事人。这个当事人是包括受害人，包括这个犯罪人。控制的目的，控制的方法，也就是说让他静音，让他没有任何跟外界透露任何消息的这种可能性。那除了受害人，我们也看到他的控制的范围会更进一步更大，包括受害人的家属，包括治疗的医院，包括这个其他的知情的一些人，在这个过程中通通的静音。他除了这方面的控制以外，那另外一个就是舆论监督上面的控制。我们所以看到，这个不仅仅是外地的媒体进不去，我想甚至外地的人现在要去唐山的话都有困难。这个不是今天共产党突然一下子这样做的，他们是长期以来都这样做的。我记得当年这个湖北有个叫邓玉娇的这个案子也是这样，当时很多人想进行支持他，那个也是被欺负被杀人了嘛，最后后来也是被全部控制住。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唐山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的，这个结果现在是外地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出不来，所有的信息你不可能得到真相。所以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到底这四个女的到底是怎么样受伤的，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不清楚这个概念。
都不清楚这个问题。那么高律师，现在呢，官方现在在这个民间的压力之下，我们看到呢，他在他公布了这个伤势鉴定。然后呢，这个有没有这种可能？您刚才提到控制受害人，这是中共的一贯做法。那么这一次面临这么强大的民间舆论的压力，他会不会因为既然四位这个受害女都是轻伤，甚至还有轻微伤，那不妨出来露个面让大家看一看，您预计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我相信会有这一天，但这个只是在现在的舆情慢慢的平息下来以后，我们就会看到会有一天他出来说话。但是你会看到当他们出来说话的时候，所有的背后的工作都已经做好了。就像我们当年看到李娜一样，李娜刚开始一旦事情爆发的时候，我们听不到任何有关她的声音，但是所有后面的工作做了几个月后，我们看她出来了，她的讲话完全跟当初我们大家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这就是中共对付群众事件这个一贯的做法。我们现在可以预测，过不了很长一段时间，受害女的本人包括她的家属都会出来慢慢的讲话，都会来把这些事情消化掉。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了，逼迫了他们出来这样讲话了。
好的，那么总有一天会出面的，但是现在不行。好，中共政府在办案透明度和人民知情权方面，我们知道的确有些与众不同，跟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相比呢，确实是另类。一句办案需要无可奉告就可以堵住几乎所有的疑问和怀疑。我们不要说眼前这个唐山大案了，就是几个月之前发生的深系130多条性命的东航客机坠毁事件，发生几个月了，目前还是音讯全无啊。请教季先生，这是为什么？中共这样做是文化的问题呢，还是制度的原因？
中国和开放透明的西方社会有一个本质的这个区别啊，这里边既有文化的问题，更是制度的这个原因啊。集权的这个中国啊， 仍然保留着，我觉得还是一个皇权，一言九鼎，唯我独尊，说的都是不能犯上，不能侵犯权力，一切有权力说了算。而制度呢，就是保护这样的皇权文化，保护权力，保护一党独大。那么这个制度是以保护执政党、维护这个权力而设定的，所以容不得你提出任何的质疑。你像这个今天公安通报出来以后，就有人写文章提出14个质疑，我只看了标题还没打开文章，对吧？几分钟以后这个文章就已经没有了，对吧？他不给你说话，对吧？那个给你说话是恩赐，对吧？不给你，你就得乖乖的这个听话。那都说权力是春药，那这个世界上我觉得吃春药最多的就是这个体制下的官员，催生了一批只想吃药并不想为老百姓办事的这样的一种官员，而且他们还不受监督。那一个不透明、不受监督、不给你知情权的这样的一种权力体制，那这样的这个社会老百姓是很难有期待什么的。那从这个官方现在这个通报出来，按照惯例，那事情可能也就差不多过去了，大概率不会再有什么进一步的这个通报出来了。那通报当中出动这个人心的就是许波你刚才讲的那几个轻伤或者轻微伤，因为这个就是定性，那个是以后司法的一种走向。那么如果我们说这一次没有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如果录像这个没有流露出来，如果没有引发全国关注，对吧？那个可能这一场这个就是一个平常的斗殴，那么唐山他可能就定性为一般的治安纠纷，那么这个事情可能在唐山在全国都是常态，对吧？这一个不透明的这样的一种一个社会一个体制下，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怕的。徐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说起唐山事件的这个后续发展，自然就离不开唐山市政府高调举行的那个行动，叫雷霆风暴的行动，打黑除恶，其实呢是人们对那几个唐山人渣气愤之余的必然要求，符合民意。但是我们从这个宣布打黑除恶行动第二天起，我们就看到唐山政府民门前就排起了前来上访申诉的这个长队，令公安局和市政府应接不暇。网上冤民我们看到啊，不只是唐山，全国各地手执身份证实名举报者更是数不胜数，层出不穷，可以这样说。我来请教高律师，有人说雷霆行动现在不好收场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所有的民众应该最关心的重点。为什么这些人可以这样无法无天的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打人斗殴？那实际上讲到所谓雷霆行动，像中国的公安从来就没有停止搞这个行动搞那个行动，从这个严打到这个唱红打黑呀、扫黑帮呢，实际上从来就没有这个停止过。但是中国的黑帮、中国的社会的一个混乱说一直发展下去，变得越来越严重。那原因的根源还是在于，就像我们很多民众所说的，实际上如果这些黑帮后面没有公安在后面作为这个撑腰的话，它是一天也不能够存在下去的。那中国的公安实际上这个用他们一句行道的话来说，所有的公安的局长这个背后都会有一帮社会的黑帮势力在后面养着，那没有这样的人养着，他是没有办法在当地能够从事一个很好的一个公安工作的。他们的名字叫刑事特勤，叫耳目，名义上叫这个，那实际上是养了这一帮黑帮人来帮他们来从事这个他们所要的工作。那像唐山这件事件，在中国实际上如果不是刚才季先，如果不是说录像把它流露出来给观众看到的话，它就是很可能就是一个普普通的事件。实际上在中国像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到处发生。 我今天好像又看到了一个新闻，在广东惠州好像又出现了一个打人，也是这个店里面打人的事件。像这种事件是到处都会有的。那为什么会当一旦雷霆行动发生了以后，那么多冤假错案的人，那么多有冤处的人都出来申诉呢？也就是说，这种黑帮的势力在中国存在的，那不仅仅只是一天了，那受冤屈的人会很多。大家信以为他这个雷霆行动会帮他们来这个申冤，实际上是一个误解，是一个错误。我相信你申冤也没有用。
但是现在呢，高律师，现在呢看起来，官方呢也对这种雷霆行动的后果有点感到始料不及，就是很多人认为呢，没想到能够引起这么大的一个风波，就是说呢，这个公安局门前的长队排的那么大那么长，我们在网上都看到了。另外呢，这个实名举报的这些人这么多，所以有人认为呢，这个官方恐怕现在呢，甚至如果是当初做出这个决定的人，他甚至有可能都有点反悔，因为这样做恐怕危害社会稳定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他事先已经预测到了，他并不奇怪。对于这种社会上大量存在的冤假错案，我相信公安系统、政法系统比我们普通老百姓更清楚。所以一旦有这样的行动这个出来了，会有很多人会去申冤去。实际上误解的不是官方，吃惊的不是官方，而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老百姓以为中国公安采取这个雷霆行动是为了这些人来申冤的，实际上大家错了。他就是想摆一个架子，摆一个花架子出来说唐山事件发生了，我采取了很多行动了。真正不会为我们所谓这些冤民来寻来平反的，来这个冤案这个跟他们的昭雪的，不会的，是我们自己认知错误了。
好的，所以呢，这个许多实名举报，许多前去上访的人恐怕会失望的。
他们自己不仅仅会失望，对不起，他们自己不仅会失望，我相信他们会后悔，因为实名举报不但得不到结果，反而会遭到打击。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些东西。
其实许多观察人士也都看出来，中共现在他在唐山高调举行打黑除恶这个雷霆行动，本来呢是想表现一点正能量，利用轰动全国的唐山凶案转移上海封城引发的这个民怨和负面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唐山地方当局可能一开始对此案并没有很重视。一个要犯我们看到还在网上炫耀要出钱60万来接案，但是突然接到了上峰指令之后，9名嫌犯迅速归案。我来请教季先生，外界舆论把北京利用唐山事件转移网络视线成为中共政府的一个阴谋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是很同意这个高律师的这个说法，唐山案件只是冰山一角，冰山一角出来以后，在全国那个引起反响，这叫举一反三，一时激起千层浪。那么但是出现这个情况，实际上就变成一个常理。我不认为这个北京是在利用唐山事件转移网络的这个视线。现在对那个内地这个中国来说啊，是打多了不痛，是多了不痒。北京高层都自己顾不住了自己，根本无心关心你低下层没有权利老百姓的疾苦。那谁管你老百姓的洪水滔天啊？当年孙志刚被殴打致死事件，在媒体发酵以后，那个起了舆论监督，是震动了这个中南海，是推动了国务院废除收容遣送条例的，对吧？那么成为保护公民的著名案例。现那个是也是因为有高层领导的关心，现在这么大轰动全国全世界的案件，有领导出来批示吗？有领导出来讲话吗？最多到了河北省公安部，对吧？那么如今案事大在即，人事安排才是头等大事。上面在预防宫廷自变，对吧？各个那个官员想的都是自身安全，保官升迁或者是安全落地，考虑不到全国统一部署。所以那个上面我想谁也不愿意出面来做这样的一个部署，还来转移那个视线， 唐山急急忙忙高调举行这样的一种雷霆行动，其实也是虚的。但如果说你早有这个行动前有线索，你早就应该抓捕，对吧？你现在没有线索，你搞集中运动式的整治，要么就走过场，要么就是一大这个冤假错案。因为我现在觉得这个中国社会现在处于一种失序的状态，那根本不可能有那种那个围魏救赵，那以唐山来救网络其他事件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啊，不存在。许波，
好的，那么季先生估计的这个形势呢，可能更严重一些啊。目前我们看到种种迹象呢，这个唐山啊当局的确呢是在啊有朝着这个黑社会的方向侦办此案的这样一个趋势，要给党和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但是人们更为关注的是什么呢？是黑社会团伙之后背后的这个黑保护伞。这几个人渣之所以如此猖狂啊，他下死手去打弱女子，他仗的是谁的事背后？于是呢，我们看到网上就有凶犯的前科呀、爆料啊、什么豪车呀、谁的儿子啊、谁的亲戚等种种的传闻。请教高律师，您怎么看此案的黑社会背景及其黑保护伞的问题？此案的定性啊、定罪和量刑会取决于哪些因素呢？
其实我刚才已经大概说了一下，就是说在这些黑帮的后面呢，一定是有政法系统，尤其是公安系统在后面做支撑。没有这个背景在后面，这些人是一天也不能够存活下去的。至于说这些人到底是什么前科啊，什么这个儿子这个东西，这个我们当然现在并不了解，并不知道这些真相。但是知道真相的一点就是说，这些人如果胆敢在这样的这个公众面前这样的打人伤人的话，他一定是有他自己的背后的背景的，而且不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伙。那至于说公安机关想通过这件事情来把我做一个团伙来办，那我相信最后的结果可能会把它定性为一个团伙犯罪，但究竟背后的势力挖到多深，挖到什么地步，这个我们还要拭目以待，要看。
那么这几个人渣我们都看到网上评论，纵然以命相抵也可能不足以平民愤，但是法治社会还是讲的要以法律为准绳。因此有人担心呢，这些打人凶手可能会成为民愤或者当局为平息民愤的牺牲品，导致这个打黑除恶扩大化，甚至雷霆行动会再次重演1983年的所谓严打运动。季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简单的说，在西方法治国家、法治社会，那个都叫违法，但是在中国呢，他讲的不是法，讲的是政治正确。那个中国放头等大事的是维护权利，那么政治正确才是最重要的，法不法不重要。那中国历史上运动式严打造成的冤假错案以后频繁的不算少，后来呢，那个从来呢都不是从法治角度去考虑问题的，那当时维护的就是权利，对吧？正确，那个权利那个能够维护，那就是政治正确，就是法，那这是一个普遍的价值观问题。不仅在打黑、在反贪、在防疫政策上都是以这个为出发点的，而领导人讲的这个病毒清零，清不清零，最后哪怕是违法都是要照着办的，所以这不是一个法治社会的行为，所以不担心违不违法。
好，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我们感谢季硕明先生、高光俊律师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